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今天啊念佛是第六天，这个明天上午受菩萨戒八点多啊，说今天呢啊把菩萨戒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本来受菩萨戒呢是军阶，还有茶母啊，一般都要两三天啊，啊忏悔业障发愿啊，后面呢还这个问遮，然后再受菩萨戒。那前面的忏悔呢就是啊，这个忏母啊，就是说忏悔就是拜愿，拜愿就忏悔，就往昔呢很多的业障啊，我们两个礼障和四障。什么叫礼障呢？对自己的佛心呢相信啊，怀疑啊，自己呢啊有没有复信，或者说信不信因果，都是离上障碍了，愚痴。那我说这个通过呢这个忏悔呢，把这个离障碍啊给破坏了，然后就说离现前，离现前就是那个复信现前啊，让你想得到清净界。那我说我们很多居士呢学佛已经很多年了，并且念佛很精进啊，我相信大家这几天念佛呢啊，复信呢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并且师父在讲课的时候呢对因果对复信呢都升起巨大的信心出来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参谋就是问遮啊，就是善知识啊，对你这个啊有没有复产的这个罪啊进行问遮，感觉杀过父母吧啊，这个很破坏和合生活，或者说杀父杀母杀二郎汉啊，基本上我们也没有这个因缘做这些无力，这些无力之罪啊啊，不是一般都能做得了。就是说因为你没有机会去杀父啊，也就是说这个，那我说这个啊，诽谤这个杀二郎汉杀父亲杀母亲，或者是破坏啊这个出家的清净行啊，或者是这种种恶业，就是恶业都比较很重啊。所以呢，还有这个我们讲就是有七种人是不能受戒的，是吧？不能受戒的菩萨就是正觉，很多人都胜过啊。那说这个忏悔就是自己造的恶业，十种罪啊，过去啊做过事。如果受了戒以后犯了十重罪啊，或者是啊这个犯五戒啊，进入参会啊，师父啊去参谋问责。那说问责的过程之中，他不一定说就不一定说非要去把它参谋干净才能够受戒。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把这个罪参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参干净了我们就成佛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有意念就可以了，有意念到自己的过失，就知道啊，你平常关系修到作业的时候，我们每次圣戒之前呢都要忏悔的。忏悔就是说每次圣戒之前你必须要跟关系修到作业戒律或者上念一下，念一下就等于是忏悔了，像诸佛面前，像虚空的法面前，像一些十方世界啊身面前忏悔自己呢身业口业跟意业的这个罪啊，就是往你所造的罪啊，只有意念啊。我们要如果要是忏悔清净的话，见观见花，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实在是没有人能做得到，没有做得到。那么说我们只能够这个发勇猛的菩提心，是吧？这个菩提心也不可以，或者说发菩提心愿心，或者说这个忏悔啊。整体来说我们圣戒的时候呢，往昔受的作业很重要，那就是常魔，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以后圣戒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加一个往昔受到作业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用受戒以后啊，你在圣戒之前先忏一下往昔受到，就是一种常魔。忏悔就是说在佛面前忏悔，因为我们的生活中不小心都做过一些过失啊。那说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才因为这些念佛嘛，是吧？又像我们念佛是第一忏悔啊，就是说就是有离忏悔，是吧？有四忏悔啊，有这个仪式，就是说忏悔，还有一个叫念佛忏悔啊。离忏悔就是般若忏悔， 这个四忏悔，就是大悲忏呐、地藏忏呐，或者是某些东西，它都是要忏悔啊，离忏忏、四忏忏啊，还有这个，还有对师忏啊，对师父忏悔，就是说有什么罪业啊，向善知识忏悔，一般都是跟南顿师父忏悔，就是说，因为忏悔的那个人呢，他那个人的这个功德要大，不然的话是忏不了。真正忏的话，对人忏悔，对佛还不如对佛菩萨忏悔，因为对人忏悔非常不稳。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恶业很重的，你今天跟我讲忏悔了，我明天就会告诉别人他做过什么罪，呀，做过什么坏事。很多人呢，就是说，本来跟他一个比丘尼跟一个比丘尼讲了，哎呀，我犯了什么重罪，我向你忏悔。比丘尼他本来依他为善知识，结果他有一天他闹翻了，闹翻了以后，那个比丘尼到处说他做了什么罪，所以向比丘尼忏悔是非常不可靠的，我很清楚的。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过失的话，应该向大圣大德亲近的大德忏悔才能忏悔，不能够到处叫，知道吧？是忏悔成心理忏悔，不能够，要不单独的找善知识忏悔，要不呢在佛面前一个人忏悔，不能够跟很多人在一块说我杀了一只鸡，然后我向大众忏悔，不可以啊，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过失非常非常的大，知道吧？因为罪业不能复制的，因为反复的话，你要你说我杀了一只鸡，我受了杀就杀了一只鸡，然后呢，那些反复听到以后啊，他就认为你真的杀了一只鸡，因为这是一个业力，知道业力本来是空的，忏悔以后可以忏掉的。但是你跟人家一说，跟那些不懂佛法的人说，那麻烦了，那些人到处传，知道？到处传，反而增加你的罪业，知道？你看有一个广西那边有一个寺庙嘛，叫大众忏悔，就是这大众杀我杀了，我做了什么坏事，是不是？那完蛋了。就是我们过去忏悔呢，是要把门都要缝都要贴起来，知道？你鬼神都不能让他听到，他听到以后起嗔恨心怎么办啊？起坏心怎么办？起不好的心怎么办啊？起嫉妒心怎么办？起欢喜心怎么办？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看你造罪的时候，他生欢喜心，他希望你堕到地狱底下去。就是说，所以呢，他门缝得要把它贴起来，跟善知识、跟佛讲，知道吧？所以你家里面，说说跟你家里有个佛像，你就一个人在佛面前忏悔就可以了。修行是个人的事情，忏不忏悔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想解脱，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做给自己看的，自己发心，发真实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搞表面现象，知道吧？所以这个叫做忏悔。所以呢，在佛面前忏悔，默默的忏悔就可以了，不管你做什么罪，只要是重罪也好，还是轻罪也好，那我们在佛面前努力的忏悔就可以了，一定这个一定能够把忏悔的清净忏悔心要深信不疑的，不要怀疑它，是吧？你不要听某些人讲的话，不见光见花，就一定要见光见花，就考了半天，考了一年，考了一辈子也没见到花，也没见到光，然后就痛苦一辈子，是吧？就是为了见一辈子都没有见到光花，那不一辈子痛苦嘛，是吧？就是陈念青就开始一直到老了也没看到光看到花，那学佛也不能这样学，学到最后面大家一辈子痛苦，那就不好了，是吧？所以呢，要了解这个佛陀见光见花是代表着这个过程，我们要慎重，就这个意思。那说这个戒律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来讲的话，一个家庭呢要善孝，是吧？对上要孝道，对下呢要爱护，对伴侣或者兄弟姐妹要什么呀？要宾至如归。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就要互相有礼节，是吧？对自己的后人呢要爱护，对上面要孝道。那说这么一个家庭呢，那一定是光宗耀祖的，那家庭这个细水长流，然后说你家里呢会生生世不很发达，就是说这个家庭肯定非常的好。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呢上要合于天地，就是说德合于天地啊，那下呢这个正次于于民，就是说所有的法律啊规矩啊，所有的这个施政于民，
就是说所有的慈悲目的呢是为了人民幸福，为了人民呢奔小康，或者说为了人民这个安住乐业。然后说这个尊次于呢，就尊对着呢，就是说爱于国家，而且忠于国家，忠于人，忠于这个离心前本具的这个国家。那说这样的一个国家呢，那么说一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对吧？这个天正人和啊，这个世界就是一片祥和，就不会有灾难，是吧？那么说我们佛教的呢，佛教里面呢，就是善要发菩提心，善求佛道，我们就不忘食菩提心嘛，觉悟的心，善求佛道。那么下要化尊身，是吧？三尊间呢要摄于心，摄心，我们就是所有的建立都是摄心的，要摄于心。那么说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家庭啊，社会呢，要讲义讲德，是吧？讲义讲德讲道，我们讲，我们佛门也讲，这个修道的人应该就是这样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尊间呢，摄于心，是去修道的一个最表面的这些现象。然后说摄于心的话，它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方法。那么说这个关于这个戒律呢，菩萨戒啊，就是说一般三规五戒八戒250戒到菩萨戒，菩萨戒已经到了顶峰。对我们人间来讲，菩萨戒要依法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就是说他对于菩提心来讲呢，就是说菩提心是佛法，就是我们因为讲菩提心是我们的法心处，就是说不管你是做任何事情都要发菩提心。如果不发菩提心的话菩提心有三种，一种叫菩提心，一个叫无上菩提心，一个叫无上正等菩提心。有时候菩提心就是求解脱的心，无上菩提心是自利利他的心，那无上正等菩提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愿一切众生成佛圆满啊，就是这个叫无上正等。像佛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心，菩萨呢是无上菩提心，然后说像阿罗汉呢叫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有三种。他说菩提心呢还有这个他说发菩提心，就是说这个以什么为根本呢，就以三规为根本，皈依，就是他说这个皈依三宝啊，所有的法都在三宝上，也就是说三界三宝，五界三三界三规，五界三规八界三规，二百五十戒三规就是说菩萨戒三规。那说所有都在三规，一规为三规一为一体，是吧？一三规一为一体。他说这个三规一呢，这个关于就是说所有我们佛教跟社会不同的在哪里呢？社会呢是没有三规的，社会上最多它是没有根本的，因为它没有皈依这个东西，就是它只有呢，就是说比方仁义尊孝。那为什么要仁义尊孝呢？我们佛教不同，我们佛教呢由三皈一体来发起杀道一碗酒，就是杀道一碗酒都是维护三皈一体的。那说这个三皈一体，那说这个三皈一体你们唱的那个戒律啊，不过是三戒五戒八戒250戒那地区呢菩萨戒。这个戒这个戒呢，有它一般戒呢都是摄护我们的身口意的，知道吧？身口意呢就是身业，就是你比如讲身口意，一般是身口意你像五戒是吧，根本上来讲佛就是身业法就是口业，是吧？这个身就是意业，就是它是身口意。参照五戒五戒，但是三戒里面呢，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是吧？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皈依身不皈依外道邪众，这是三规里面三条戒。这三条戒是最轻的戒，就是最粗的戒，就是说你皈依佛以后不能去皈依外道去了，是吧？因为就是那说不皈依外道，你的身业就保护了你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你口业就保证了，是吧？那皈依身呢不皈依外道邪众，你的意业就 就保证了。所以呢，这皈依三界为什么过得讲皈依，你真实的皈依三宝，把这三界护着这个三宝的己，这样不离开三宝，这样你不离开三宝，就是说你有七世做人的条件，就有七世可以做人，就皈依一下，你就可以有七世做人，是吧？那我说我们给人家打皈依的时候，打皈依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充满这种信心，像动物啊，跟他打一下皈依，是吧？对对对，因为皈依有几种皈依，一种呢叫善根皈依，一种呢叫做那个相似皈依，有一种呢叫语法皈依。什么叫善根皈依呢？就是啊，我们放生了，放生就叫善根皈依。那鱼啊狗啊，我们这个都叫善根皈依。有人家、哎、我们放生了，我们一定要不能害众生了，放生的话，你给他打皈依的话都是有利益的。如果你不能拿钱放生，你就在菜市场给人家打皈依也可以的，就是说你看到人家你没钱买那个生源，跑去给他打一下皈依，他说打个遇到你打皈依，运真心的话又有心光无二嘛，就是说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你有佛性，那我说善皈依这个文字啊，或者你发心的时候跟他皈依的时候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相通的，佛性是相通的，所以呢你跟任何众生打皈依的话，他都能够接受到这份善根。所以呢大家不要怀疑呢，说我们不买下来打皈依就没有用，不是这样的，你不买下来也没有关系，你就给他打皈依。所以你在路上呢，你在菜市场没事情，他我们有钱买了，我说我们看了好多羊啊什么东西啊，我给他打皈依，是吧？那说都是有用的，叫善根皈依，最起码他遇到你这个善根，看看他能不能相应啊。就像微风吹动，微风吹过去的话，他身上只有一点阴凉，然后说他可以转世，可以做人，可以做到天上去。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这个体。那我说这个三皈依体不一定非要打皈依它才有，其实呢你身上是自带的，比例来讲我们出家人他身上有佛法身，我们的身业是代表佛，那我说我们的口业是代表法，就是说我们的意业是代表，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在外面走漏的时候，所有人看到以后啊，也获得三皈的一个念头，知道吧？就是说我坐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一样，你也获得一个三皈的体，知道吗？就是说我不需要给你大皈依你也获得，就我就说我走到你边个去，我身上的这个影子身上过一下，你也会得到利益，你信吗？过去佛陀在世就有这样的，就说那影子过一下，那个很多的蚂蚁就跌到啊，今天遇到这么清凉是什么？他是有一个出家修行的师傅从我身边过，那个影子过一下，那说那个尊身呢就跌到一种解脱，跌到一种善根，是吧？所以我们要相信，是吧？就是说我们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时候，有什么看？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背了一包糖，然后走在路上卡步的时候跳过去，那个糖就掉在那蚂蚁堆里面，那蚂蚁堆里其实有一阵佛在正在讲法，然后天上他蚂蚁看到天上掉下甘露，是吧？然后到吃糖，其实是某一个人跳过去了，蚂蚁那个糖呢掉下去了，掉在那个蚂蚁堆里面，那个蚂蚁堆正在等受天人供养，那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人背着糖跳过去，那个糖掉下去了而已，就这种功德。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出家的这种功德，三宝的这种功德，或者念，那说我们出家的功德还有念阿弥陀功德，诸不诸位三宝呢也这样诸啊。所以你在外面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菩提心，知道吧？你要念阿弥陀佛就等于三宝在你身上，是身上都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经典上讲念佛之时吃人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吧？所以人家很多鬼神可以看到你身上有光，有四十多年路，是吧？所以你可以照，可以摄护很多众生。所以菩我们叫发心呢，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就是要受持这些法，受持这些法，了解这些法的珍贵，那么对法就有信心出来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三皈，我们口上念也可以，我们身体出家也可以，是吧？出家也可以，那就有人修一个寺庙也可以，他这里也具备了三宝体、三皈体，叫人家三皈体。 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就只在什么呢，三规非要口上说出来三规，其实他不知道你看到佛像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三规了，对吧？你就是你看到佛像的时候里面佛法身都在里面，因为它是你的自信具备三宝的。看到以后我们讲不是讲叫信殿嘛，就是说它性质它具足了，虽然我们没有理解不知道，因为众生要知道嘛，他知道了以后你就会有一个知道的这么个三规体出来，不知道的人他不晓得，所以呢有怀疑心和无明这样一个障碍者，所以我们要显出来说出来，说出来以后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说你看到出家人，哦，他的身口意就是三宝之体，你合掌的时候你心中就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出来了，是不是马上出来。所以呢信三规就是说我们自信上面的三规，三规呢它是不生不灭的法，近未来际的法啊，哪有不是说今天有明天没有，不是这样，三宝是近未来际的啊。所以呢就是三规这三条戒律啊，就是说你们受了三规以后你身上都有三规的这个戒律啊。有了三规戒律呢，这个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公案嘛，就是说你三规以后啊走在一个沙漠里面，到那个阿修罗宫里面去，阿修罗宫看不到你，阿修罗看不到你，就是阿修罗专程吃人的，就专程吃人的。他说吃人的，你三皈依了以后呢，你真正的皈依了以后呢，那个阿修罗宫就看不到你，不知道你在哪里。然后你把三皈依舍了以后啊，哎，立即他就看到你了，就那。所以呢，后来那个阿修罗他有个妻子特别善良，是吧？特别善良呢。他就问他，哎，他说，什么人才能让你看不到啊？就问阿修罗，他说，只有皈依三宝的人，我就看不到，是吧？然后只要你不皈依三宝，我都能看到，我就马上可以把你吃掉。他看他要吃那个人嘛，后来那个他老婆呢，就马上就喝茶，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喝茶，皈依佛，皈依僧，瞬间是不是他老婆也皈依了，是吧？然后那个人呢，也甚至一起皈依了。皈依了以后呢，哎，那魔王就找不到他们了，就在瞬间就找不到。可是皈依的功德有多么大，知道？阿修罗功都障碍不了你，所以皈依三宝，真实的皈依三宝是魔都不会侵害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对皈依三宝没有巨大的信心，所以才有无界出来。真正的皈依的话，就立即可以解脱。真的是可以立即解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立即可以解脱，只要你身心不动。为什么呢？你不相信他，知道才搞个无界出来了，知道？所以无界对于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看给人家一讲无常缘起，就证二老汉，还说什么界？那个界自然圆满，那个比袈裟披身一众无生就证二老汉。所以那佛陀在世的时候没讲戒律的时候，就很多人证二老汉，他怎么证的呢？就是，所以戒律是对什么？对这个不能证二老汉，是因为怀疑心所致，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法，要把你诚心出来，把你的真心发出来以后的话，你成佛就已经有余，因为菩提心就在三规的体上。所以我们怎么样的对法生出这样信心出来，是吧？所以三规无戒也是一样的，无戒呢，无戒呢。杀盗淫是身业，是吧？身业就是说不妄语是口业，这个不饮酒是意业。杀盗淫三个是身业，就是身体杀盗淫。口业呢其实是四个，统称叫不妄语。妄语呢就是说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四条呢就是说这样，你这四条统称在这一条上，我们认为好像是一条，其实是四条，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妄语，恶口也需有妄语，就是你要死啊，你怎么吃了他也死了，你这不是妄语吗？是吧？就是说，然后说这个妄语罪呢也是非常维系的，是吧？那恶口两舌在别人面前挑拨是非，就是别人啊，他们为了做坏事，那个人正在供话，然后呢你跟着悄悄的，那个人呢前面呢在做坏事，你不是在挑拨吗？就是说这也是打妄语。有人说这不是打妄语啊，他前天真做了坏事啊，是吧？这个其实还是妄语。为什么呢？是为了前天跟今天其实是一个念头，知道吗？它就是一个念头。 而这个念头都是当下。你说切贴也不是当下的切贴吗？就是说我早上吃稀饭，早晨你现在在想早晨吃稀饭，也不是现在在想吗？就是你现在在想早上，那个早晨不可得了，知道吗？那说你说他早晨吃稀饭，那个是当下。你在说这个人昨天在诽谤别人的时候，你在诽谤别人的时候，你在说他的时候，他正在供花，他在供花，他在做好事，在供佛呢。然后你说他做坏事，他昨天在做坏事，正好在说他在供花，在做坏事，你说有没有过失？是吧？所以人家在拿着花在供佛的时候，你在背后说别人家昨天在做坏事的时候，你正好在诽谤他在供花，知道吗？懂不懂？所以呢，你犯的过失有多大呢？就是你诽谤别人，就是你在后面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一定是有过失。他没有做，你诽谤他，也是错；他做了，已经过去了，你诽谤他还是错，知道吧？所以呢，这样你在背后说别人的过失都是错，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嘴巴在说别人过失的时候，在两舌的时候，都是在犯口业，都在犯妄语。万语，人家明明在供佛，你说被人家，被人家昨天欺骗了别人什么什么什么啊？因为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不知道这什么叫过，因为被人家做坏事，我就要说被人家做坏事，这个其实呢，在说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到，因为我们的心只有当下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什么都是虚妄的。所以我们对当下这一念要真诚，要认真，因为这一念跟佛性是无二无别的。他说你这一念在诽谤的时候，就当相当于诽谤佛，没什么区别的，是吧？所以呢，要守住你的口业，口业，对吧？他说这个讲情语、讲脏话，这就是口业，对吧？也是打妄语，对吧？所以呢，这个意业就是酒啊，酒是意业啊，欲业呢，就是属贪嗔痴范围之内，知道吧？就是说，你只要有贪心、有嗔心、有执着心，都属是欲业，就是饮酒。有人说我饮酒，是轻业，是吧？有人讲这个酒，我就是饮酒，我除了酒之外，我除了不喝酒之外，是不是就不犯欲业了呢？还这样犯，就是为什么贪嗔痴也属欲业范围之内，是吧？但是呢，有一个呢，就是意业，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犯意业，一切过失都犯不了，知道？就是说，觉得你心里面不犯过失，就是说你意业一直发不离，一直发不离心，那你就造不了罪，你就是杀人就造不了罪。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恶念嘛，你一点，如果你进未来就都不犯恶念，或者说你发愿从不犯恶念，是吧？不犯恶念，你就造不了罪了。那说这样的人到任何地方，不管做什么事情都造不了恶业，知道吧？那说并且你的意业发菩提心的话，还有广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身业是吧？身口都是身口意，但是在无间里面，比丘戒也是一样的。比丘戒呢，从头到尾都是讲身口意，也是讲身口意。你看酒是身口意，我们出家人。杀盗淫妄也有九戒，是吧？不可能饮酒，是吧？所以九戒是意业，就出家也有意业，也有意业这个，那是很多这个意业。这个菩萨戒世尊里面也有啊，世尊里面他这个世尊里面，你看他杀盗淫邪淫，还是是。是这个口业，那后面呢还有一个弯语，杀盗淫是身业，是吧？后面呢弯语说是中过，自障犯他，这个犯三宝戒，那说这个须是口业，那意业呢？意业就是说这个。它是两个有两条罪是意业，一个呢，这个兼贪就是贪心的兼贪；一个呢，嗔恨是吧？嗔恨。他说这个就是意业啊，还没讲痴是吧？所以呢，这个还有呢， 还六种二十八轻里面也讲身口意业，身口意业就是说这个不杀不盗啊，这个不邪淫是身业，然后不书说戒啊，不先所失中过戒啊，这个是口业。他说这个不沽酒就是意业，还是身口意，发现吗？我们所有的戒条都是对于身口意来讲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身口意根本来讲的话，就是佛法身，佛法身，知道？就是佛法是三宝，佛身业、法口业、意业，就是身业。所以呢，那我们说这个有三规之体，那五戒跟八戒、比丘戒，它呢？这个没有究竟的这个了解皈依三宝，他虽然皈依了，他只是在形象上皈依，他没有是根本上皈依，明白吧？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或者无上正等菩提心，他这是呢求解脱，所以呢求解脱而不发菩提心者，然后说他对这个三宝啊，只能在相上皈依，所以皈依这个相，所以呢叫相一破了，他就没有了。比例来讲。这个无戒的过失是吧？无戒，你就是说把五戒放了一条，或者放了前面四条，或者就没有了，戒就没有了，就是他没有体，因为体以这个三宝以自性为体，是吧？那比丘戒也是一样的，比丘戒的体呢就是杀盗淫妄四条戒，就是杀盗淫妄戒，如果杀盗淫妄这四条犯了，比丘戒就没有了，知道？这个那说这个菩萨戒呢，菩萨戒不一样，菩萨戒是以三宝以四宝为体，就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对吧？那说这个戒呢，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所给我们受的戒是什么戒呢？一个呢是三规，一个是五戒八戒或比丘戒。那菩萨戒是谁受的呢？菩萨戒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受的，是谁受的？是毗卢遮那佛，是毗卢遮那佛跟我们说的，知道吧？所以在圣菩萨戒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是毗卢遮那佛授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授予我们，十方诸佛都从毗卢遮那佛那块传过来的。所以呢，这个呢是，所以呢，他这个体不一样，他那个体就以三宝为体了，以就是说以菩提心为体，菩提心愿为体，菩提愿为体，那么说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你看释迦牟尼给我们受的三规、三戒、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都在此世界解脱，就是如果你犯了就没有了，是吧？然后说这个他而菩萨戒呢，菩萨戒是华严境界或者是佛的境界，十方诸佛的境界，它是这个究竟的地方啊，也跟无上菩提心啊是相应的。所以这个那个整体来说呢，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它确实没有戒体，没有戒体。当然，只有菩萨戒才有戒体。所以有人讲说了菩萨戒以后啊，像舍戒，那么说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戒是没有舍戒的，因为四规为体。四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而四皈依体呢是什么呢？是你自性本住的，是自性本住的，我不是从外来的，就是自性本住。你要舍掉菩萨戒，就等于把你生命都给舍掉了，就是把你的复性都给舍掉了，我复性根本舍不掉了。所以菩萨戒呢是不存在舍，那么这样舍菩萨戒的人呢，他肯定没听懂，听懂的人呢不会有舍菩萨戒啊，这么个概念都不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所以我要讲的什么呢？要介绍，本来三规五戒要细细的介绍的话，要讲很长的时间，是吧？那我说把这个菩萨戒呢，菩萨戒的那个体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就能够知道了，就能知道了什么叫三规。三规之体了，是吧？那么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受五戒的啊？因为大家，我劝大家都是受菩萨戒啊。菩萨戒里面是具足五戒，因为自利利他嘛，就利他其实就是自利 啊，所以这个无见呢，三归无见，它是我们是一起受的。那一起受那个无见，这个像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无见像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无见的体就是不杀生嘛，是吧？它是第一不杀人来讲，是吧？这个包括六座二十八轻里面啊，包括菩萨戒里面，他这个杀人是最重的，不管哪一条戒都以人为最重，是吧？这个菩萨戒呢是不杀心，不能有杀心，这个很重要，知道吧？就是说他是意戒，菩萨是意戒。我们讲前面的五戒八戒是叫了七支戒，七支戒就是身也三条戒，口也四条戒。如果三也四也七支戒不犯的话，你意念可能会想，你看无戒的我想啥事，只要你没杀都没有关系的，对吧？但是菩萨戒不同，菩萨戒呢就是说你手可能会杀了他，但是你意里面确实没想，就是只要你意根没有动的话，你也杀不了，知道吧？你的杀戒可以过住江。在《玉伽经》里面讲，玉伽菩萨戒跟这个我们这个梵网菩萨戒，它有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玉伽梵陀戒就是说你的意根守得非常牢固，菩提心非常重，就是说或者说你的意根没有犯，你的身可能会犯了，但是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发心可以轻易就回佛了，知道？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想杀他，不小心把他杀了，可以轻易回佛啊，这是意见的人。他说这个梵网经，梵网是指清净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根，你获得了清净的菩提心以后，他说你要是犯了，或者说不小心你的业力所催犯了某些戒律的话，他也可以，只要是菩萨戒，只要意不犯，他都可以回佛了，明白？并且回佛的比较快。如果你真正这个意根比较清净的话，如果你要忏悔的话，很快就会回佛。比例来讲，见观见花这个东西，有人讲见观见花是不是很难呢？如果你真正的发心清净心了，见观见花很容易的，或者梦中见佛都是可以的，觉得。就是我们梦中见佛啊，给你加持啊，都是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得到回复你的戒了，是吧？对吧？那么说菩萨戒呢，他没有说戒四处了，没有，菩萨戒永远在。就是说可能犯了失尊啊，某点过失，他通过你自己的这个发心的力量呢，可以回复，就像手破了可以回复，他肉长好了就回复了，但是呢他没有把命给切断，并没有死，知道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犯了无力之罪，那也得不到戒，也不存在犯戒了，是吧？就是说你在受戒的时候，你犯你杀过佛，杀过阿罗汉，杀过父亲，杀过母亲，杀过发菩提心众生，那说这个是无力之罪。我无力之罪呢，无力之罪是你不管怎么受戒你也得不到戒，知道？得不到戒你就不存在犯戒了，是吧？也就是说受了菩萨戒得到戒的人呢，也不存在死戒，是吧？所以这个戒是永远跟着你，是吧？他说这个所谓跟着你的这个戒的话，得到这个戒也只是一个名字，因为如来嘛，无所来无所处，没有得或不得，就是你明白了，其实你的自信就是，知道吧？那么说我们讲这个从无戒里面讲，我先把无戒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所以杀生杀重罪的话，就把人在七天之内杀死了啊，杀死了，但是呢七天以后死掉了，他可以通过忏悔可以回佛。如果七天之内死掉了，叫重罪，就等于把你头给砍掉了，你就没有命了。是对无戒来讲，就是偷盗偷人家的东西，啊，偷过了，过去啊，慧理法师讲，偷盗呢超过了国家的法律，就是砍头罪，那你就要砍头。没超过国家的法律砍头，没砍头的话，你就不砍头。但对我们很多戒律呢，就是说偷了四钱以上呐、黄金啊，就是像还有的讲一件褂子，偷了人家一件褂子就犯罪，那这个罪也就比较很重了。比如讲偷人家一件褂子，我们很有机会偷人家一件褂子，可能就犯了重罪，是吧？ 所以呢，我们尽量的不要犯啊，不要偷人家的东西。那说这个轻罪的话，就是偷盗东西的话，就是什么时候不犯呢？就是说什么时候不犯呢？就是说你偷人家的东西，只要不拿起来，都不等于犯。就比如我想把这个东西偷走，但是你拿在手上了，但是呢没离开个桌子，还没离开桌子，它就等于不犯，知道吧？如果你拿起来超过了桌面一毫米，知道它会一万米，你就犯了盗窃。我这个盗窃，但是很轻的，马上忏悔一下放在那个地方，但是还是犯了，对吧？就是你占为己有。后面呢就是不打妄语戒，这个不打妄语戒是呢，就是说自己是佛菩萨，就是并且被人家信了，这个叫俊戒。比如说或者你失癫疯了，或者你变成神经病了，或者被魔术侵害了，然后说我是佛菩萨，然后呢没人信，那说这个呢是轻戒，但是也有过失，是轻戒，对吧？如果你要是比例来讲啊，这个打妄语，比例来讲啊，我这个鞋子啊，我100块钱买来的，我卖给你呢，110块钱，我就赚了10块钱，对吧？那说这个，但是呢，你其实是10块钱买来的，你赚了100块钱，对吧？其实呢，但这个不是俊杰。这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你在中间用巧妙的方法骗了别人，但是人家愿买去了，然后你就这个样买，但是呢这个是犯轻戒，不是很重的戒，不要把这个放在重戒了。什么叫轻戒呢？叫低头忏悔就可以了，知道吧？我一后面会跟你讲怎么忏悔的方法。那这个不邪淫戒、男女戒，就男女自己的妻子、父母、妻子之外啊，不跟别的男女产生了关系，对，如果产生了关系去邪淫戒啊。如果你要是用手摸人家的手啊，摸人家常常这别的人，就是说你爱上了一个女的或者爱上了一个男的，但是手没有摸到他没有关系的，你手一摸到他的肉产生热手，这个叫做侵占，他也不是很重的，对吧？如果你要是产生了关系，那就麻烦了，是吧？那就是这样的产生关系，你就会犯正戒，只要没有产生关系或者牵着他的手，都还可以忏悔的，就是就绝对不要产生关系，正戒就把头砍多了，是吧？这个第五条戒就不饮酒戒。酒戒呢是什么叫遮戒？遮戒就是酒戒自身呢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呢酒戒呢会让你犯很多过失，如果你不犯的话，去遮戒范围之内。遮戒呢，如果没有遮，就是说你喝了酒戒以后呢，你没犯任何过失，那就是很轻的戒，啊，很轻的戒，不是很重的戒，就是说这个过失有一点点，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要陪客人，我要喝一点酒啊，是吧？只要你喝了酒以后没有犯前面四条戒，因为一般人喝了酒以后犯前面杀盗淫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酒。就把别的戒，就是说我喝了酒以后犯了杀生戒，这个酒戒重不重？这个酒戒还不重，你杀生戒重，因为他这个戒啊，就是说杀生戒属于杀生戒，喝酒戒，它不能够引发说我因为这个戒犯了那条重戒，所以这个戒是不是变重了？这个戒还是轻戒，就是这个戒永远是遮戒，因为戒的本身是没有。不能够互相掺和了，就别人咱做了那个过失，做了这个，有人说我做了好事，我做了坏事，我做好事来补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做了坏事是坏事的果报，做了好事是好事的果报，就是说你好事做了大了以后呢，把坏事的这个盖掉了，它暂时发不出来，等有一天因缘成熟，它照样会发出来的，那就灭不掉它的，知道吧？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是哪个闹钟啊？所有的这个过失呢，都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喝酒这个戒呢，这个酒戒遮戒呢，就是说。啊，比例来讲嘛，一个人是这个打兔子是吧？ 拿着猎枪打兔子。后来你后来一个人皈依了，皈依了以后呢，受了菩萨戒，或者密受菩萨戒，受了五戒或者是什么戒，然后呢，就是或者受了菩萨戒，是吧？那么说这个兔子过来了，人家要杀兔子，兔子跑到那边去了，那你告诉他兔子跑到那边去了，是吧？啊，然后猎人就追，然后就保护了他。那这里面有一个达拉万语，是不是？但达拉万语，你说这个有没有过失？就是这个有没有过失？他打了万语有没有过失？他保护了个兔子打万语，就是说他保护了兔子是一种功德，打万语又是一种过失，他是两个是分开来的，知道？他这个没有什么说我是救了个尊生呐，对的，犯过失他就是过失，知道？这是个过失呢，叫重罪轻报，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过失将来报的时候是很轻的，知道？就是说这个救护了个尊生呢。对，就是说你将来的果报肯定是尊罪轻报，就是说但一般人犯罪的话他是重报，对他来说是很轻很轻。那为什么是轻报呢？就像一个头发掉下来了放在你手上，就是说很轻啊，很轻。但是呢你打万语这个过失啊，可能会让你的名誉加丧失，或者是社会上所有都不屑于你，但是呢你会有一个头发掉到你手上呢，这个很轻很轻。但是呢这个很轻的罪在某些人身上是很重的，是吧？就是说一根头发掉在人头上你不觉得什么吗？要掉在蚂蚁身上就不得了，是吧？就是说一个小小的那个小沙子啪的掉到蚂蚁身上，那蚂蚁掉到哎呦哎呦的叫，是不是？那掉到我们头上没感觉，是不是？所以但是呢不能说这个小尘的话很小，对蚂蚁来讲是很重，所以呢它也没有重过也没有轻过，它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掉在蚂蚁上就很重，掉在我们身上就很轻。所以呢你照善业里面可能会有恶业，那个恶业很轻。所以佛菩萨是不怕造业，知道吧？就怕没有菩提心，懂吗？就是说你有了菩提心以后，你这个所有的恶业都会变成焦雅，变成很轻。所以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他也有恶业啊，是吧？也有恶业现前了，那徒生被人家诽谤，然后佛陀他是不心不惊动，那个雷打下来把两个人打死了，反正佛陀心都不动一下。为什么呢？他的罪业在佛陀身上他轻而易举的就扛住了，但是我们一般人扛不住。那说他为什么能扛得住呢？就是菩提心，受菩萨戒的力量，就是说你将来的罪业啊，很多的罪业都不会现前，这就是菩萨戒的一种功德。那我说这个不应就无戒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对这个不杀生的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讲它的果报是什么样的。你说杀生是短命报，大家都可能都知道杀生有三种。杀生就是对于那杀心来讲，一个人杀心很重，然后说内心恐惧，就是说这个人呢可能或者上非常恐惧害怕，对吧？第二个呢命很短，对吧？第三个呢他杀生很重的话，那么说对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些财富都会短暂。比例来讲，刚有100万，过两天就人家有一个句子刚刚炒股一下得了70万，70万。我说赶快拿出来，因为我的福报很大，我知道拿出来你就赚了70万。他不拿，过了两天70万变成30万就没有了。为什么你的财富就这么一下子欢喜了一下就没有了呢？因为你的杀生很重，杀生人你的财富也很短暂，知道吧？所以你今天有财明天就没有了，那是有原因的，不是说没有原因的，它是中间还是有果报。所以一个人杀对于物质的伤害的话，你会财富短暂。那说对于生命的伤害，你的寿命会短暂。你内心有杀心，那说你内心很恐惧，是吧？你平时很强势的讲话声音很大，其实内心呢很怯弱，知道？像这样的人呢，都有杀生杀气这个很重，对你果报非常不好。第二个呢，偷盗的人呢，偷盗是贫穷报嘛？那贫穷，你就打个比例来讲，你活在非洲就贫穷嘛，是不是？就是，你要比例来讲，你六根不全，是吧？这个，你100万存在银行里，可是你享受不到，都是贫穷一项。我们天天孤独寂寞，就是， 家里人陪着你，但是呢他不能陪你，就是说都是贫穷相，就是说内心非常贫穷，或者物质上非常贫穷，环境上很贫穷，或者说你的身心呢知识啊各方面都很贫贱。那么说贫贱呢，就是说你老是什么事情都是很下卑的，这种现象都是因为呢你过去偷盗太穷。因为偷是吧，我们偷看人家的手机啊是吧，偷看老婆的手机啊，都是会有贫穷报，知道吧？你内心中恐惧，生怕你老公找别的女人，然后查他的信息，这就是你的贫穷报。如果你是富贵人，绝对不会看他的手机，你想走走没关系，是吧？他绝对不在乎。可是你内心贫穷下贱嘛，所以呢，你老是在控制着。所以一个富人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知道吧？所以我们要修慧呢，那你们现在呢，像从不杀生觉悟上来讲的话，第一，你的寿命活了这么长，50岁、60岁、80岁过去不杀生来的，他说你现在六亲眷属都这么长久，是吧？你家里钱也够用了，是吧？那都是你不杀生啊，并且呢，你现在站在我的面前都不怕师父，内心一点害怕都没有，在佛面前都大着眼睛看着佛，那是什么来的？都是不杀生来的。如果你要杀生，见到佛都恐惧，见到师父都害怕，见到这个三宝啊都跑掉，是吧？所以呢，什么东西都财富都享受不到，这都是不杀生的功德，获得了这种果报，是吧？不偷盗，就是你看大家六根俱全，就是叫财富，是吧？眼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嘴巴能够吃受，是吧？身体能够贪着清净，享受清净，享受和意念，享受念佛，这都是不偷盗来的，知道吧？你今天看到师父都是你不偷盗来的。你如果你偷盗，你看到一个什么贫穷下贱这个吃饭都有问题的人，你跟他在一块，知道吧？所以你要享受到，你要知道你自己过去的这些果报，是吧？不邪淫丑陋吧，是吧？丑陋吧，你看说非洲人长得那么丑，肚子那么大，是吧？喉咙那么细，然后这个喝不溜秋的啊，他觉得他很好看。也就是说这个那个非洲，你看树都不长，你看你有什么好看的，都是沙漠，非常难看，一天到晚那个地下那么脏，那都是什么？都是邪淫带来的，就是那邪淫长得，你生的地方环境都不好，是吧？你在边界那种都是邋里邋遢的人，就是你身边很多像乞丐邋里邋遢吃背包这些乱七八糟的很脏的人，那这也是什么？都是过去邪淫产生的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到外面去看看那些邪淫的地方是什么现象，就是丑陋的地方，那个人喜欢丑陋，对吧？喜欢脏的地方，那个人喜欢脏，都是过去邪淫就喜欢脏的地方。如果你喜欢脏，你就过去肯定是邪淫的果报，就是你就是就像猪一样，你就喜欢那个脏的地方，好的地方就不喜欢。那亲近圣贤就不喜欢了，你就喜欢去吃喝嫖赌。你为什么喜欢那个地方呢？不是无缘无故的喜欢那个地方，是你过去邪淫太重了，你就会跟他相应，你就喜欢到这些地方去。所以我们回光返照，发现自己这些地方我不喜欢去，我喜欢到清净的地方，像三宝面前喜欢这些，都是过去不邪淫获得的果报。这句话就说我们邪淫，我们内心不邪淫就正直，就是这个人在你面前很正直，是吧？内心不丑处，是吧？就是说有人相貌堂堂啊，家里财富很多，可是你心里面很丑处，是吧？喜欢看银色的片子，然后喜欢看言情的故事，老是活在那种言情里面，这个都是内心丑处，就是内心呢畸形变形的，就是歪处的这种状态，所以内心呢很丑陋，这都是呢内心邪淫，对吧？我们老是看那个言情电视啊，或者看银色的小说啊，就是或者说在抖音在那个抖音里面老是看那个穿的衣服很脱落的这个身体呀，这个都是内心的邪淫。表面上穿的衣服啊，生活都光光的，都是很光亮的，可是内心常常看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都是内心邪淫，叫内心丑处。就是呢，身体邪淫跟男女不正当的关系，那说你身体就会丑，身体不只是丑陋，还发臭， 知道吧？永远身上发臭，那是过去的果报，没有关系的。我过去有这个果报，身上发臭，那是过去邪淫，我承认好了，是吧？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一辈子就不能那个了，就是说你的身体不能再乱搞男女关系，那将来的果报啊很丑陋的，就是身体。他说意念丑陋是吧？还有一个邪淫，就是说眼睛探色，耳朵探声音，鼻子探味道，这也叫邪淫。邪淫不一定说非要男女在一起叫邪淫，就是说这个人呢，探色往里面探，探着我不能制止，这个叫做邪淫。耳朵听声音，听言情小说，然后听这个言情的这个东西，感情的东西，然后耳朵都是站着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耳朵拼命地往了好听的里面去走，这也叫邪淫。就是说不讲富贵不淫嘛，是吧？那个不淫的话是指内心非常清淡，是这个意思。富贵不邪淫，味物不能出，不出，就是说我们或者是让修复清淡就对了，五根清淡，你就自然不会邪淫。对外不邪淫，然后说外面就好看，知道？对身不邪淫，身体就好看；内心不邪淫，你的心就不好看，它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你现在心又好看，你身又好看，你的环境优美，那你上辈子肯定是修来的。你要珍惜你的当下，知道吧？你六根俱全，你看这么好的声音，个个都很庄严，那是你修来的。所以我看到你们都是个个都是上辈子修行来的，是吧？不修行，你怎么又这么好，在庙里面，是吧？跟富菩萨在一起，所以说你要了解这个果报，你要珍惜这种果报，不邪淫啊，这个不妄语幸运报，是吧？一个人不打妄语呢，他就会有幸运。比如说，人老是打妄语。讲骗人的话，就是开口就对人家不信任，就这样，就是一讲出来就是脏话，就是口味不清净嘛。所以这样的人是他自己对自己都没有信任。他问，就是说他对外面人，当人家花了钱说他是做了坏事来的，人家到了美容那个人该下贱，就是说他口里面就讲不出好话，完全是对别人不信任。开口讲话都让人家伤心。就是有些人呢，我碰到一个人呢，那个人不能跟他在一起，一跟他在一起啊，他讲话就像刀子一样挖你的心，就是挖你心挖得特别难过。就是看到你发财的时候，哎，你有钱了，我没钱了，就这样的调侃你啊，让你听到以后很不舒服，很难过。他没有人呢，讲话出来特别温柔，特别欢喜，他讲不出来，他讲出来都伤人，知道吧？就口音太重，口音重是什么原因呢？他打妄语太多了。这辈子获得这种果报，讲话人家是不信任，并且人家是愤怒，不喜欢，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以你转世过来会什么样呢？就是比人讲法命听，知道？因为你果报就是这样的，你讲，你下辈子你转世的时候，像跟人家讲法，你打妄语太多了，口音不清净，那说你讲法命听。你看文殊菩萨，他讲一句话，一千个问题，两千个问题，一句话就给他解答。就佛陀这个他这个嘴巴不打妄语啊，他一句话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释迦牟尼随便讲一句话，所有众生谁理解，对吧？这就是佛陀生生世世他有一百个劫不打妄语，所以呢他这个口音非常清净，随便一句话都令人解脱啊。那老和尚修得比较好的话，你就别人讲，我跟人家不要杀生，你回家还杀，是不是？那有老先生修得比较好啊，他稍微的给你摸摸底，啊，你回家就不要杀生啊。哎，那个人回去以后，真正就不杀生了，啊，回去吃素啊，他回去就吃素了，因为口音清净，讲话了，一下子就把他心给摄受住了，不知道为什么，是吧？为什么？这就口音清净的果报就是这样的，你讲变人家就受持。释迦牟尼到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一听就受持，一听就受持，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他不打妄语。所以你到极乐世界，所有法而入于心，对心就得解脱，一解脱就变十方。极乐世界是这个样子，因为阿弥陀不打妄语，是吧？所以我们不打妄语就是果报，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打妄语，你自己都不信任，是吧？你自己都不信任，然后一天晚上就是说每天内心都是怀疑心很重，就对自己怀疑，然后对人家怀疑，那别人家对他怀疑，互相怀疑，互相猜测，就这样。所以呢，这样的等现在不要搞，我们到四点到一个半小时。 所以这个邪淫啊，妄语就是说这个妄语是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说妄语就是说没有好东西便享受，就是人间最大的这个什么，就别人来讲又快乐，别人家不跟你心分享，行吗？就是说啊，你很快乐，你想分享给别人，别人家不接受，行吗？就是说那人苦，我不过于苦，就是说你的快乐人家都不愿意享受，就是吧？所以这是最苦的一件事情，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不打妄语啊。他说这个饮酒，酒呢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就是我现在讲法你听不懂，所以叫做智慧，就是吧？就是说你过去为什么听不懂，它不是没有原因的，知道吧？过去呢，就是饮酒苦。饮酒就没有智慧，酒就是执着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太执着了，所以呢智慧就没有。我就别人来讲，外面一个男孩在等着你，或者女孩在等着你，但我现在讲话还能听得进去吗？又听不进去了，因为执着的人是听不进别人的话，所以他就听不懂了。所以我现在这样讲话你听不懂，那你上辈子肯定太执着的人，是吧？太执着的人是这辈子是听不懂你讲话的，或者说一听他只能维持七秒钟，就是七秒钟就忘记了，也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再问他，我看他讲什么，他立即就忘掉了，他维持不了多久。就是说，维持越久的人呢，他们说执着心越轻。就是我现在讲了以后，你还维持七天，那这样的人肯定非常了不起。一般人能维持七天都非常了不起了，一般人能维持一天，那也算是一个这个不错的人，是吧？我一说，你马上就等了。这样的人呢是非常虚胜。如果我这样不断的讲七天才懂，能还是有一点善根。如果七天讲完以后你还听不懂，那就可能佛菩萨也把你放弃了，啊。所以呢，这五条戒，在这个二十八千里之五条戒，还有一条戒就是说不诽谤四众过戒，啊。所以不诽谤四众过戒呢，是这个诽谤四众过戒。当然过失很大了，是吧？四尊过，那四尊呢？就是在家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是我们优婆夷啊，这个他这个四尊呢，这个四尊应该是出家男女众、在家男女众啊，受过菩萨戒的人，或者说这样的过失呢，我们不要先说，就不要说菩萨的过失，嗯。那说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刚才讲了，就是离上忏、事上忏，还有这个对师父忏悔，或者说对这个，那郡界呢，他没有忏悔的机会。郡界啊，那么说我们要无界来讲的话，他可以舍，无界可以舍，就是说你要放这五条戒呢，你可以舍掉，但可以舍掉三条戒、两条戒也可以，就是无界里面可以受一条戒、两条戒。你可以舍掉一条戒、两条戒，这条戒我不说了，我把舍掉，行吗？五戒可以舍，是吧？他说，但是菩萨戒不存在这一舍，行吗？舍掉怎么个舍法呢？五戒怎么个舍法呢？五戒就跟一个度了大脑的很清楚的人说一下，就是说，你随便跟一个人说，跟你妈妈说也可以。那妈妈，我说了五戒，我现在不能受持了，我把其中一条我把它舍掉，我跟你讲一下，舍掉，舍掉以后呢？你就要承认自己是我已经舍了，跟因为人家问你跟谁舍的，我不需要跟你说，我说我跟你说，你知道我舍了就可以了，就是我跟谁舍的你就不要管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必要的，你不是我什么人，我干嘛跟你说我跟谁舍的呢？就是，但是我已经舍了，我没有我只有四条戒，我舍掉一条戒就可以了，就是，所以五戒它是有舍戒的啊，但是呢，我们讲的千万不要最好不要舍啊。然后说这个郡界跟亲界啊，郡界跟亲界，郡界它是没有忏悔的。他说亲界呢可以忏悔，忏悔呢有一人是非常非常的亲，因为每个界都有三品，三品的最亲的界的品怎么个忏悔方法呢？最亲的界就是合掌忏悔，叫低头忏悔，就低下头就忏悔了，就是非常非常的亲的界，亲罪。那说一般是中品界呢，要四上忏悔。然后就是哪个地方拜愿呢、拜忏呢，可以忏悔的。如果你是非常很重的这个戒，那怎么办？就是念佛忏悔， 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云法菩提心经也可以，或者说坐禅用般若智慧来忏悔，但是呢，忏悔心要生出来。忏悔心生出来有什么好处呢？忏悔心生出来，它会忏除你的违缘。什么叫违缘呢？就是说，因为人不忏悔呀，你这个罪业就带着侥幸，知道吧？这个侥幸呢，会障碍到了，一定会障碍到了。你别人来讲，就是说我杀了一只鸡，对吧？然后呢，我不忏悔啊，我观察般若了，我念佛就可以，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吧？但是呢，听说人家得清净，怎么我念佛脑子不清净呢？他说这个罪业按着你啊，会让你非常烦躁，非常烦恼，因为你自己带着侥幸，侥幸就是你的过性，而你的过性呢，会让你非常的烦躁，非常烦躁。你修着修着修着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就非常苦恼，非常烦恼，非常焦虑，非常不安。这不安的东西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犯戒的戒里面出来了，知道吧？你平时突然的发现自己啊，乌七八糟的这个烦恼出来了，这个就是从你戒里出来了。你不知道而已，知道吧？就是你犯了什么戒，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在生活中有很多烦躁无明火啊，往出犯，这就是障碍你的道。你修着修着，你修不下去了，你必然念佛，念着念不下去了。哎，你带着一个忏悔心，你念佛就能念得下去，懂吗？就是说，你带着哎呀，我犯了罪戒，我犯了过失，哎呀，我应该好好念佛忏悔业障，是吧？我忏悔那个罪，然后这样的念佛，你发现了一下就顺了，知道吧？所以呢，带着一个忏悔心念佛的话，你不管犯了什么罪，只要你带了忏悔心念佛也好，做禅也好，做什么事情带着一个忏悔心，那我说你修行你就没有障碍，不然的话这些障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你这一辈子享受不到佛法，得不到妙用，刚刚到了一点上就退下来了，刚刚到就是说我们修行刚刚到了上面来又下去了，又是刚刚上来又下去了，你整事都不到上面去，就以为得不到法位，就本来你可以证阿拉汉了，结果呢你就证不上去，本来可以得西陀法、四陀法、阿拉汉都可以上去，可以一到那个位置你就下来了，你就脑子上不去。所以过去一位祖师嘛，他说按照我的修行应该可以证个初果啊，为什么我证不上去呢？他观察的时候发现了他自己啊脱了一张纸，脱了庙的一张纸，你看他拼命的忏悔，千倍来还，他运来一千张纸来还寺庙里面忏悔自己的业障，忏悔以后他这一修一句就上去了，原来这个一偷了一张纸的这么贵，因为他没有忏悔心嘛，他偷了一张纸因为可以满天满地，可以满佛嘛，他满，因为这个等于就障碍了他的道，知道障碍了道，他一忏悔就马上就修上去了。很多这样的公案就是说你老是复藏自把自己的那个罪业复藏起来，所以呢修行就修不上去。很多人呢他这个修行修不上去，都因为他这个戒律上不清净，不知道忏悔，所以呢修行呢老是达不到标啊。那这个就是无戒啊，无戒的体。那么说我们在讲菩萨戒，菩萨戒有三种菩萨戒，一种呢六度二十八轻，一种呢是十重四十八轻，还有一种呢是四重四十三轻啊，那个叫欲切菩萨戒，一个呢叫梵王菩萨戒，还有一个呢叫六众叫优婆塞经，在经里面说的这个优婆塞戒。那这个就是三种。那么菩萨戒跟无戒的区别在哪里？对吧？那说菩萨戒呢是发菩提心，菩提心，而无戒呢是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那就像我常常讲，就是说没有菩提心的戒它是没有体的，就像水里的泡泡一样，像水里的泡泡一样，对吧？那我说它破了就没有了，是吧？那说菩萨戒呢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只要你醒过来之后它就醒出来了，这样。我常常讲就是说在世间做善法就像水里的泡泡皈依三宝所做善法就像水里的就像水里的影子，像水里的月亮一样，是吧？那说受菩萨戒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就是太阳，天上太阳是遍照十方的，水里的月亮和水里的泡泡它都是，水里月亮还是可以的，人受了 受了五戒，皈依三宝，受五戒，做善法，就像水里月亮一样。那么说，只要你清净下来，水里月亮就可以现出来。如果你心不清净，水里月亮自然就被波浪给摧毁掉了。但是呢，它这样的一个地方，都有一定清净了，它可以显出来。但水泡泡呢，它灭了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不皈依三宝所做的一切善法，都像水里泡泡一样。那世间人，他常常会跟你后面的评语里面说啊，拿这么多钱建寺庙，还不如拿着钱去建寺庙、建学校呢。他会在世间做善事呢，他会这样说。那我们很多人，他一听到觉得好有道理，建那么多寺庙干嘛？还不如去做善事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三宝的体里面显出来的，它是真实的，它是这个世间的善法呢是虚妄的，知道虚妄的东西，它是建不了功德的。而水里月亮呢，它是有根本的。是天上的太阳呢，它可以遍照十方，是吧？所以呢，那菩萨戒跟这个，我把这个四条戒给你讲一下，你就知道了。四条戒，他说这个菩萨戒先讲这个，我们讲就皈，有四皈：皈佛、皈法、皈僧、皈戒，是吧？他说佛法僧戒这个体。这个是菩萨戒体，发菩提心，不管是梵王经也好，还是菩萨戒经也好，还是这个欲切经也好，他说他的体都是皈佛、皈法、皈僧、皈戒啊。他说这个佛呢，跟这个小乘的皈依是不一样的，他叫自皈依佛啊，自信皈依。他说自信皈依佛，我们首先要了解佛的体，那个佛体，我们皈依佛，那个佛体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个佛是什么呀？佛，我们讲在这个讲，就是说这个一切法之本体，一切法就是世间。我们皈依那个佛到底在哪里？皈依佛，皈依佛就是众生的觉性，就是觉。觉性是两个的，一个是觉，一个是性，对吧？觉就是一切法的意思，性就是一切法的体，叫做觉性，就是一切法之体，对吧？那我说我们的觉性是遍满十方，无处不在，无处不在。这个世界都是你的觉性升起，就万法为心造，都是心的显现，是吧？佛，我们简单的来讲，佛是清净的，佛是清净的，就是说佛是清净的。佛陀在哪里呢？在一切法没有自性的体上，就是一切法如幻的体上，是吧？它是如幻的，是清净的。那我说我们观察清净在哪里？就说大家就说清净在哪里，是吧？就说大家在打坐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很清净，是吧？很清净，那是你是不是你修来的呢？是吧？它不是你修来的，是宇宙之间本来的清净体。那么说你为什么打坐的时候会清净呢？这是修弯了，就像过去讲呢，弯膝即菩提，只要你修弯，把弯膝下来，菩提就会现出来，知道吗？现出来就是清净现出来，就是说这个菩提无处不在，比方说山河大地虚空，它本体就是清净的，对吧？就是它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呢，我怎么感受到虚空清净呢？那你把你对你的妄念去掉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少一份妄念就多一份清净，你少一份妄念就多一份清净。这个清净呢是遍满十方的，妄念心里钻的那个清净呢，跟十方世界清净是一体的。也就是说释放诸佛的清净都是一体的，就是说你在打着清净的时候，其实释放诸佛也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皈依佛是皈依释放诸佛共为一体，就是说在你皈依佛的时候，释放诸佛是跟你一体的，懂吗？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按照菩萨戒来讲，发菩提心皈依佛，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很清净的，你相信这个清净的本体跟虚空色身相出来的清净本体是一体，释放诸佛也在那个地方，释放菩萨也在那个地方，释放众生在那个地方。你对那个佛恭敬的时候呢，释放诸佛都有个你在恭敬，知道吧？这个叫做佛，是一个自性佛无处不在，知道吧？菩萨戒跟这个般若经它又不一样，般若经里面就一尊佛，那么说这个菩萨戒呢是释放诸佛，它跟释放诸佛可以接上去，并且跟释放众生可以接上去，就是吧？ 就是你不需要到十方世界，人受菩萨戒的时候，十方诸佛都在那体上，因为皈依佛的时候，所有的诸佛都在四皈依体上，懂吗？就皈依佛在自皈依的这个佛的体上，那觉性上，十方所有的佛都在自性体上，就是说你不离本地，我便十方，你不要离开当下这个西湾的时候，所有诸佛都在那上。能供养十方诸佛，能供养十方菩萨，能带一切尊生供养佛。所以这个，所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就感受一下，你觉得这寺庙很清净吗？这个清净就是佛。但是每个人清净有多有少，就是说你烦恼多一点，清净就少一点；你清净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体会，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我们皈依的时候要获得这个东西，你自己现在就要领会到它，领会到这个皈依这个佛的这个体就在你当下。这个东西在哪里呢？是敬畏来记，敬畏来记，就是说你昨天也在你在这个地方，就是昨天的清净也在这个地方，你敬畏来记，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一直到成佛了，到利益无量无边的尊生，那个清净还在那个地方不动。所以您皈依这个东西是敬畏来记的。比如说菩萨戒为什么不能舍？因为那个清净心是戒体，你怎么舍呢？舍不掉的，它是敬畏来记，过去昨天今天未来都在那个地方。大家用身用心体会一下，这是获得戒体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你了解哦，万法本来清净，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我的自信，也是诸佛之自信，也是一切尊胜之自信，一切菩萨之自信，一些诸佛所依，一些菩萨所依，一些尊生所依，一些过头所依，一些世界所依。那说这个清净的本体是他所依，这个叫做性，叫觉性。那说什么叫觉呢？什么叫觉呢？就是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都有一个觉，都有一个觉，就是觉是不一样的。可能说色声香味触法，那叫色觉、音觉、香味触法觉，知道？和眼耳鼻舌都能觉，每个念头里都有觉，所以觉是不一样的，性是一样的，叫觉性。觉就是法界，就是说一切法止于性故，性生一切法故，就是生一切法，法呢在一切性上，这叫性觉。觉性，这个觉性叫皈依佛，自皈依佛，叫敬畏来即皈依佛，是这样讲，敬畏来即皈依佛，就是过去怎么受呢？你当下也在过去，当下也在未来，所以你现在这个清净心在未来也在，过去也在，这个清净，这个清净的本体。如果你自己把自己忘掉了，你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这个你发现那个清净是我的本体，是我的觉性的时候，他把自己忘掉了，瞬间进入到觉性就是我的时候，那个觉性就现，那就进入到圆满的大觉性就现前了。因为就那个就是佛的体，你现在能感受到吗？就是我现在坐这个地方，把你的眼耳鼻舌身向我触法，你全部不要认它，又认那个觉性，就觉得一切万法之体的觉性，那个就是佛体。所以这个时候你等着那个东西的时候，所作功德啊，所作功德就是说随便拿一根草去了放在路边，能供养十方诸佛，能转眼十方过头，能拯救十方众生，就随便拿一个东西都能够有这么大的功德，是吧？所以菩萨戒呢，就是说这样的皈依佛，受菩萨戒，任何一个戒里，就是就像孝敬父母、敬师长，这里面都会讲到。也就是你在路边拿一个花放在佛前供养的时候，因为花的本体，花就是觉，然后花的本体叫性，叫觉性。他说花叫觉性，那么说这个性就被受供养者，也就是祝福啊，所有祝福啊。那说这个花呢是能供养的，就是我在供养啊，就是拿这个花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都被你供养了，就是说你不等本地我便法界，就是不需要离开，拿这个花升起恭敬心，所有的诸佛被你供养，所有的菩萨过头都被你庄严，那具备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居住在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拿个小花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遍满十方的功德，是吧？那所有你在发愿的时候，你在一切尊胜心中带一切尊胜供养，知道吧？就是说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菩萨戒它是有这么大的功德，所以一受菩萨戒即成的正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所以呢就要归佛，是吧？要归佛。那么说这个啊，这个归佛就是觉性啊，觉性里面第二个呢叫归法，归法，归法也有这些，归法就是变一些空性啊，一些法叫空故，具足无量功德，就是说所有色身相触法都是空性的，因为空性就是一，一就变成无量，无量变，就是说色一个色变成无量色，无量色变成一个色，一个声音变成无量声音，无量声音变成一个声音，一个相变成无量相，无量相变成一个相，就是说一个色身相触法变成无量无边的色身相触法，为什么？空性呢，无所障碍，知道没有障碍，因为空性是一体的，所以呢，所有的色身相触法跟一切色身相触法功德是互相参差的。就功德，因为它本体空性故，只要你跟空性相应，它跟法界就相应，就是色，你知道空的时候一切色都现前，知道，所以你在贴佛像的时候，贴佛像的时候，那么说这一个色可以庄严无量无边的色，所以极乐世界无尽遍十方庄严，就是为什么做少功德者可以庄严十方国土，可以庄严十方国土，比如说就是说在此世界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也是供养，知道是不是？这一念三心能干什么？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菩提树四倍有形，四倍有形多高，是吧？就是做少功德，就是一念功德可以在极乐世界展现无量无边的功德。嗯，其实呢受菩萨戒就是这样，受菩萨戒自归法，了解这个法是空性啊，空性就是说大家众生都在这个法里面，是吧？这个法叫归，这个法有无尽的庄严啊，是归法啊。那归身啊，归身呢，就是说归身就是解脱的意思，是吧？就是说这个解脱神通自在，是吧？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因为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就是说你一喝打一低头。啊，能够供养无量诸佛，能转移四方国土，能在一切众生心中，你这个发心的这个体，这个法就叫身，知道？我要归身，知道？身就是自己呀，有清净，自己呀很自在，并且呢发菩提心了、啊，这个发利益众生的心啊，心不动摇，那么这个心呢就叫做身宝，所以呢归佛归啊，这个身呢也是敬畏来自的，知道？因为你本身就具足了，就是你一皈依敬畏来，就是说过去是这个样，现在也是这个样，未来还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本身是具足的，你看没修你就已经得到了，就是因为它本来是一旦闻到了皈依佛皈依法的体，皈依身的这个体啊，你就获得了，是吧？第四个叫皈依戒，对吧？那什么叫戒呢？戒就是利益众生，对吧？什么叫利益众生呢？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说摄其一切法，就是摄其一切法，就比例来讲，就是里面有这个戒条，每一条啊，就是为尊生起手，就是说不杀生，为一切尊生不杀生，偷盗，为一切尊生不偷盗，邪淫，为一切尊生不邪淫，你发的心呢，都是发一切，那为什么要这样发呢？大家知道，就是说菩萨戒是遍十方的。变十方的是什么？我们的自信是十方，你要记住，就是说菩萨戒一定是遍满十方。为什么要遍满十方？因为十方就是一念，一念就是十方，因为我这一念出了一方就是万想，这样你发十方就是在一念，因为十方就是你的自信，这样你发十方的心那就是自信，要不发十方的心那就不是自信。所以你看普贤行愿里面就是说这个包括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对吧？为什么十方呢？因为它不十方它就不圆满，不圆满它就不是佛，对吧？不是佛它就没有回到自信，那我们发十方心就是自信心，知道吧？所以菩萨戒里面这个戒的这体归佛归法归身归戒，这个戒体呢，它这个戒体有这个戒，有戒相，有戒性，有戒体，有戒用，是吧？那什么叫戒性呢？就是本身具足，本身具足。为什么叫本身具足呢？比例来讲，前面讲这个六众，就不杀生是诱惑者，诱惑一切。 这个不杀生，是我们说自性本不杀生，知道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不杀生的，因为你这样一不杀生跟诸佛不杀生是同一体的，因为我们自性不杀生，这样你不杀生就是自性，就是自性，知道吧？所以在此世界唯见的不杀生也都是自性，所以呢自性是遍满十方的，就是说这样你不杀生跟诸佛是同体的，所以六祖大师讲不杀生就是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杀生就是佛。那么我们发愿的时候有三个东西，第一相信我这个自信呢、啊、是不杀生的，相信自己不杀生的。第二个呢，相信你自己不杀生这个体啊是诸佛之体，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吧？第三个呢，你带一切尊胜不杀生，是吧？带一切尊胜，就是说我这个不杀生是在一切尊胜心想中，我在诸佛面前，我在菩萨面前。带一切尊生不杀生，那说这个一切尊生不杀，那就是大悲心圆满的大悲心就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你这个那么说不动此念，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个不杀身体唯浅的不杀身体这个体，你跟诸佛是同体的，那么说跟尊生是同体的，所以呢能够带一切尊生不杀生。所以呢，大家在不杀生的时候呢，受菩萨教的不杀生的时候呢，这个。是在一切尊生心想中不杀生，所以你在拜佛的时候，在一切尊生心想中带一切尊生啊、在礼拜诸佛，是这样的，知道吗？所以呢，这样的功德呢，就像普贤心愿一样。那在普贤心愿里面讲呢，就是说你等着这个道理啊，你等着这个道理，合掌的时候或者不杀生的时候，不偷盗的时候，不邪也不喝也不妄语，那么说任何一条戒律都是遍满十方的功德，都是非常非常的大。我这个十方的功德。那我说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或者你在做的被闻者，就是说只要是闻到看到对你升起信心的人都能解脱，是的，就是说你这样的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你带一切就是不杀，就是说你父母假设他在杀生，然后呢你自己不杀生，我带父母不杀生，你父母都会得到利益，知道吗？那我说这个如果你带十方众生不杀生，那十方众生都得到利益啊，大家要深信不疑的。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常火坐在这个地方，那说我如果我一个出家，我觉得没有意思，我带十方尊生出家，就是我在一切尊生心想中出家，就是那说这个我以前没想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我就马上就可以想到。比例呢，我这里坐了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心里面都有个出家相，是不是？因为一百个出家相，如果我一个人出家，那我觉得没有意思，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出家相，那我就功德就非常大。他说但是我在你心中我并不知道，就是每个人都看到我这个出家相，那我说这个出家相印到你心里面去，你有一个出家的功德，我这个出家的功德足以把你度了，是不是？这个所以我要对这个出家相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那说但是呢，按照我个人的神通来讲的话，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神通，不知道我在不在你心里面，但是你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出家了。实际上佛陀说我现在每个尊生心中，每个尊生呢都有这种功德，那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出家，我要是受不杀生戒，每个尊生心中都有一个我在不杀生，但是我不一定能看得到，知道吗？我不一定看到，但是呢因为你发的是示范心，每个尊生心中真有一个你在不杀生，因为我们的自信是相通的，知道吧？我们自信是相通的，我们自信是一体的，所以我不杀生的时候，每个众生的自信呢，跟我自信是一体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不杀生存在。所以呢，带，那我说你发愿的时候要带一切众生不杀生，是吧？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你行为上时刻都不杀生，保证不杀生。因为你不杀生有什么好处呢？从形象上可以诱导众生也不杀生。如果你要是杀生的话，这能让众生心中有一个杀生的体，伤害到众生。那我说你在杀生的时候对众生没有丝毫利益，你只能够说不杀生对众生有无限的利益，但是你要杀生的话这是一个妄想，对你有伤害，但对众生有没有伤害呢？就是对众生是没有伤害的，因为众生的自信里面他没有杀生。所以你杀生的时候能够说业力远远超不过愿力，就是说你杀生的时候呢，众生心中没有一个你在杀生，因为自性是没有杀生体，所以自性呢是不具足不杀生，杀生的体，自性只有 补上，就是说虚空有没有，就是说这个我执着出家，虚空它并不执着，但是我不执着出家，那虚空正在不执着出家，知道吗？那虚空不执着出家，我也不执着出家，跟虚空是合一的。但是我执着出家，但虚空还是不执着出家，所以虚空里永远没有一个执着出家的这么个东西。就是说你在世间，就是说你杀生，你那个呼吸里面有没有一个杀生？没有，知道？你的自信，就是说杀生是什么东西呢？杀生是你的恶业，知道吧？你不杀生是什么呢？是你心中的光明。其实心的光明呢，就是不可思议。因为自信放光，十方众生心中都有个你在放光。但是呢，你杀生呢，不可能遍满十方。所以呢，恶业是不可能遍满十方，你的善业一定是遍满十方，懂吗？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菩萨界每一条都是光明耀耀，而说不可思议的功德，知道吧？所以这个要了解这个体的话，你就应该认识到。所以过去人讲见，你讲的人比较很恐惧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杀生啊，你杀生要你不能杀生，杀生要这个不能杀害他，你杀害他要堕无间之罪啊，所以那个人呢就堕了一样，那我就不受戒了，知道？或者说我怕那个戒了，或者说我恐怖的去受那个戒，知道？那么现在你就不一样了，说了菩萨戒呢，是我喜欢受，为什么呢？因为不杀生。是我的自信，我自信本来就不杀生的，是因为爱不杀生，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不然，那说我爱不杀生，就像爱十方诸佛一样，我爱不杀生，就像爱一切众生一样，我爱不杀生，像钻一切诸佛国土一样，那说你就会爱上不杀生，就是说恐怖不杀生或爱上不杀生，这就是区别很大，知道吗？菩萨是爱上不杀生，我无界比丘戒呢是恐怖不杀生，怕堕地狱我不杀生。我菩萨戒呢是能跟诸佛在一起我不杀生，他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不偷盗亦于是一切戒律都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功德。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皈依戒嘛，皈依戒是皈依一切法，就是在一切法上行六度万恨呢、都续戒，就是菩萨戒无戒法界都续菩萨戒的范围。要说无戒菩萨戒，要说这个菩萨戒，我们中国人受无戒其实受的是菩萨戒。为什么呢？大部分人都已经发了菩提心了。一旦呢发了菩提心呢，任何戒律都变成菩萨戒。是吧？就是说你这家的孝顺父母都变成菩萨戒了。任何善法菩萨戒，就是说一旦你发了菩提心，那是功德跟世间的功德，就是说我出家，我发了菩提心以后，我出家，那说相当于一千个我同时出家，知道吧？就是说，我不发菩提心出家，就是一个人出家；我发菩提心进来，就是说你们在家里去修佛像啊，做功德啊，做善事啊，他说做任何善事，如果你要是发菩提心做善事，任何善事就要千倍自发，在菩萨戒里，菩萨就说。有一份功德超于千分，就是一个功德可以超过一千份功德。那什么叫一千功德呢？就是任何一个功德都是圆满的，都是圆满的。就比例来讲，在菩萨戒来讲，就是说任何小小的善法都立即圆满，懂吗？就是说你在此世界唯一切的功德都立即能够获得圆满，就是说，并且呢，菩萨戒还有个什么好处啊？菩萨戒可以帮你尽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善法令其圆满，就是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啊，你过去不圆满的东西立即就会圆满，就这样。为什么呢？立即遍满十方故，就这样。就过去讲不圆满的功德立即变成圆满，你只要一发菩提心，你做唯一的一扫扫地啊，过去是不圆满了，一旦发菩提心能扫地就是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以后，你就到诸佛心中，你到自心里面来了，知道吧？一到自信了就遍满十方，所以呢你在随便扫地，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扫地，知道吧？那说所有国土里面都有个你在庄严，并且呢你是带一切众生扫，你扫地，你把众生的心都扫干净了，是吧？所以你看受菩萨戒的功德有多大。所以呢就是任何人都应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菩萨戒的功德是超于十方的，阿弥陀佛。